九叔拨了出两块骨头来，都是武大的骨头啊。他看看左右没人，把这骨头揣兜里了。等火化结束之后，把骨灰撒到骨灰池里，人们散去，单说何九叔回家了，关上门，先整了一盆净水，把捡回这两块骨头泡在里头。你说这帮怪物时间不长，两块刷白刷白的骨头变成了黑色，说明是砒霜致死，这玩意有毒啊，这毒性就这么大啊。果然如此啊，这些人够歹毒的，武大死的太惨了。他告诉他老伴儿，千万别对外人说，把这骨头捞出来擦净了，让他老伴儿缝了个口袋，把两块骨头搁在里头，还有西门庆给他那十两银子也放到口袋里头。老何头讲话，我缺了哪一辈得了，我花他的钱，我穷死我也不干，将来这都是见证。把这口袋搁到箱子底保存起来了，告诉老伴守口如瓶，千万别对旁人提起。安下九叔不说，再说潘金莲和王婆，哎呀，这事儿处理完了，如释重合呀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把停尸板也撤了，楼上楼下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就在楼下呢，一进门这设了个小型的灵堂，摆上五供，还有个木牌位，木牌位写的是王府五职之灵位，七个字，像不像的作比长样啊？这给外人看的。当天晚上西门庆就来了，哎呦，这高兴，计划怎么这么顺利，一切障碍全都排除，嘿嘿，这回可无忧无虑了，照样跟潘金莲胡扯。阳谷县街里为这个事儿都轰扬到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哪知好景不长啊，三月初八这一天，武松从东京回来了。武松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后边带着几个人，长途跋涉，满身尘土。武松望见了阳谷县城，心里头更加焦急了，恨不能一下看见哥哥武直武大郎。那位说，武松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？有原因，他奉知县所差到东京去送礼，打点吏部，找知县的亲戚，一切礼物全送到了，你到时候得有回执啊，你见着知县还得交代呀，谁收着礼物都得给打个回条，就领这回条就费了事了，左等领不下来，右等领不下来。武松在东京闲着没事，在街头闲逛，把东京热的地方全逛遍了。那位说，什么原因？怎么这个回执这么难领？您看看，要一般的人家那好说，这知县打点的都是大衙门口啊，像那吏部衙门专管人事的，那吏部叫你上哪儿你就是哪儿，那个正堂官都搂足了，谁不给他打溜须，谁不给送重礼， 像这阳谷县的知县乔广阳，小小的七品县令，芝麻粒儿豆大那么个官儿，人家能夹在眼里吗？哎，所以领回职就相当相当困难。武松耽搁时间就耽搁在这方面了。好不容易这一天把回职领到手了，武松长出一口气，谢天谢地，看来侯门深似海，当大官的架子是真大呀。回县吧，就在这起身要回家的头天晚上，哎，您说邪门不邪门，武松做了个梦，梦见他哥哥武大郎来找他来了。一见面，这武大郎拉着武松的衣服得了得得了得，就说起没完来了，埋怨武松怎么还不回来。哥哥，我想你都想死了，兄弟，咱哥俩见不着了。武松就打梦中惊醒。那位说，你这玩意怎么还带迷信呢？难道这里还有鬼神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为什么武松做这样的梦？原来梦是心头想啊。在武松离开阳谷县的时候，向兄嫂告别，就用话点了潘金莲，告诉他心猿谨记，一马劳栓，别忘了离牢犬不入。他知道潘金莲不是个好东西，那么自己走了之后，哥哥那么懦弱，倘若潘金莲要跟别的男人勾搭上，哥哥是不是就得吃亏了？所以他这个心呢，老想这个事儿，哎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武松从梦中惊醒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哎呀，我跟我哥哥说的清楚，此行多则三月，少则四五十天，啊，这回好，小半年了，不知家里都有什么变化，恨不得内生双翅飞回阳谷县。因此这一进城，武松就盼着跟哥哥见着，如果我见着我哥哥，照样卖炊饼呢，还跟当初没什么两样，我这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。但是使武松疑惑不解的是，一进县城，街上的行人买卖铺户的一看武松，全都愣在那儿了，一个个好像木雕泥塑一般，往常挺熟的人今儿个好像不认识。武松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张大叔，您挺好吗？挺好，你回来了，摸头就走。武松心说，我身上有什么玩意儿？这些人怎么见着我都害怕？有几个熟人刚要打招呼，这几个熟人假装没看见，滋溜钻了胡同了，有的进了厕所了。武二郎疑团重重，不解其意啊。回了阳谷县，先得上衙门。到了衙门了，梳洗已毕，换了一套衣服，等候县太爷传见。乔知县一听说武松回来了，立刻召见。到了内书房，武松把此次去东京这个经过详细的回禀了一遍，把回执往上一递。哎呦，知县高兴了，眉飞色舞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哈哈哈哈，武松啊，你办事办得干净利落。行，辛苦了吧？啊，我给你几天假，好好歇歇啊。来人呐，准备文银30两。有人把银子拿过来了，武松，一路乏累， 这30两银子不多，聊表本县对你的谢意，拿下去使用吧，多谢大人。武松还得了30两银子的赏钱，一看主子高兴了，武松这趟就算没白去呀，给了几天假回到下处。武松心说我得回家呀，什么事也没有了，就这样让那几个土兵也分头去休息，他一个人赶奔紫石街。好没一到紫石街，这点老百姓一看是武松，直溜回去，咣当把门关上。武松成了瘟神了，走到哪儿哪儿都路尽人稀呀、更使他疑惑不解。好不容易三脚并成两脚来到自己的家门，推开楼门往里的一迈步，武松顿时就傻了。辣着着呢，香烟飘渺，灵堂紧对着门。武松一看谁死了，紧走两步来到灵桌前面，一看那墓主，也就是看看那牌位，上写亡夫武直之灵位。哎呀，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摇两摇晃两晃，好悬没摔倒啊！怕什么来什么，莫非这是真的不成吗？武松转脸冲楼上喊，嫂嫂嫂嫂在哪里，俺武松回来了。好，这一嗓子跟打雷相似。此刻那个奸夫西门庆和淫妇潘金莲正在楼上取乐。西门庆一听武松回来了，吓得走魂了，人家就飞了。这小子抱着衣服从后门下了楼，跑到王婆子家躲起来了，到王婆子家换好衣服溜回自己的家去了。哎呦，把个潘金莲吓得手脚冰凉啊！
啊，来了来了，稍后片刻。
他得换衣裳啊，把孝衣拿出来赶紧捂不上，把头上的花朵赶紧摘了，把脸上的粉胭脂洗下去，这时间能短得了吗？把脸盆也撞翻了，稀里哗啦直响。潘金莲都不知怎么从楼上下来，一看武松圆睁虎目站在他面前，潘金莲倒吸了一口冷气，那心里好像揣块冰相似。
叔叔你回来了。
小弟回来了。嫂嫂，我请问你，我哥哥怎么死的？假装哭，哎，这就有余暇的时间好构思。其实他那个对付那词儿的早想好了，武松这一叫把他吓害怕，把词儿忘了。这一哭一拉长音，哎，又把这词儿想起来了。
别提了，过年的时候我们夫妻还欢欢乐乐，准备了不少吃喝等你回来过年，哪知道你没回来，把东西都搁坏了，你哥哥还直埋怨，那会儿他身体可好呢，百病皆无。过了15之后，你哥哥在家待不住，照样上街去做买卖，可也没什么事。就在前些天，突然他倒在地上，说他心口疼，可把我吓坏了。我把他揪到楼上，放到床上，马上请先生给医治。先生说他得的是心疼病啊。 抓了几副药都不见效，没想到前几天一命呜呼啊。
你再说一遍，我哥哥得的什么病？
心疼病。
心疼病？不能吧，我哥哥从来就没有这种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武松这伤越来越大，
王婆子赶紧过来了。王婆子把裤子吓得都尿了，赶紧换条裤子过来了，他怕潘金莲说漏了。
过来之后，哟，二叔回来了，哎呀，盼星星盼月亮啊，可把你盼回来了。难为他大嫂啊，一个人张着来张着去的，多可怜呢。你说谁家乐意摊上这种事儿啊，我都替他难过。
王妈妈，我请问你，我哥哥难道真得心疼病死的吗？啊啊，他原来没有这种病。
要瞧你说的，人吃五谷杂粮，什么病不得呀？再早没有，那不等于现在没有啊。哎，
这人这病都是突发性的，连我们也纳闷啊。你别看他个小力薄，那身体多结实，可是他就摊上这个病了。
这也是老天爷八个字注定不能更改的。他二叔啊，你长途跋涉的回来，千万别难过，别着急，别上火。
别吧，武松二句话没说呀，转身走了。潘金莲和王婆子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，也不知道这个爹去干什么去了。单说武松回到衙门里头，把那几名土兵召集起来了。手下有哥们儿，武松是交朋友的人，你别看当了都头了，对弟兄们相当好。武松有钱大伙花，所以这帮人对吴都头格外尊重，有个大事小情跑东道西没得说。武松把这几人找来了，拿出五两银子来，让他们赶紧给准备五个给祭奠呢，买的芝麻香客，什么香啊、蜡了、黄钱纸了，另外还买了点供果。然后武松身穿重孝，是腰系麻绳。
按理说当哥哥的死用得着这样吗？
不，他这情况特殊。武松还不知道吗？自幼父母双亡，是哥哥把自己拉扯成人的，又是哥哥又是爹娘啊，这个恩能忘吗？所以身穿重孝。武松等二次回到家里，土兵们把东西都买妥了，一对素蜡高烧，把香点着了，供果摆上，武松亲自烧纸。这阵他可真难过了，你别看刚才咋呼，武松可没掉眼泪。这回武松往灵堂前的一跪，是嚎啕大哭。子时街的乡亲们全知道武松回来了，有的心软也掉了眼泪了，心说这回有好戏看了，嘿嘿，武松就能善罢甘休吗？那个王婆子西门庆还有这个淫妇潘金莲恐怕也恶贯满盈喽，看着吧。人们怎么想的怎么说的都有。武松哭罢多时，王婆子也劝，潘金莲也劝，叔叔要保重啊，死的人就是死了，不能复生，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。呵，
小嘴真能白话。
武松也没听，多等哭够了，
这才站起身来。嫂嫂，你给这几位弟兄准备点吃喝，他们也够累的了。
哎哎，我这就下厨房。
现在潘金莲那是百依百顺呢，做好了菜饭，招待这几个土兵。这几个人当晚都没走，两个打地摊，两个在门外席地而坐，在这守夜。一个呢，在外头跑的，给买东道西。武松也要守灵，搬了个凳子，往灵桌旁边一放。夜深人静，都睡了。武松瞅着灵牌，回忆往事，心说：“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我爹妈早就不在了，是我哥哥把我拉扯成人的。一把屎一把尿，好不容易把我养活呀！我还记得，家庭太困难。”我哥哥端着碗去讨饭，宁愿他自己不吃，先记着我吃。冬天的时候，他把棉衣脱掉，包在我的身上，他自己宁愿挨冻。哥哥呀，哥哥，你怎么死的？我走的时候，你身体强壮，就几个月的功夫你就暴病而亡，难道说你被人所害不成？哥哥，你要在天有灵，你显显魂，你显显圣，给兄弟我托个梦，把你所遭所遇对兄弟我讲述一遍，兄弟我肯定给你报仇啊。你别看我说的声大，武松一句话没说，他守灵心里是这么想的。哎呀，武松一边想着叭叭叭叭叭叭掉眼泪，最后哭了，武松睡着了。就在他似睡非睡之时，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，把他在梦中惊醒。